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35回。数个时辰过后，正在木界大阵一号阵眼处，已经彻底被滚滚的魔气覆盖住了。下方隐约可见无数的魔族甲士正密密麻麻的整齐排列着，而在这支魔族大军的上方，一群高阶的魔族正神色阴沉的面面相觑。齐大友他们竟然也失去了联系，看来二号阵眼真的有问题了，否则先后两批道友过去，不可能连一个消息也没有办法传回来吧。一名身穿黑色精美战甲的魔族青年说道，既然如此，也不用再派人过去了，前两波都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看来二号阵眼那里真有强大的力量在守护着，不是我们可以得手的了。一名绿气包裹的魔族眉头紧皱，我也有此意啊，虽然说最后一处阵眼没有办法被毁，让木界大阵也是没有办法破掉，但是大半阵眼不复存在之后，整座大阵的威力被削弱了不少，应该呢可以让不少高阶的族人在阵中存活下来的，只要精锐能够保存下来，那些低阶手下就算说全都损失个一干二净也不算什么，以我们的实力想要补充低阶手下，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况且说这次出动大军的根本的目的，原本就是掩护吞天大人的行动，只要吞天大人能够得手，我们圣族也就算是在灵界正式的站住脚了。魔族青年点了点头，很是赞同。可是那防护二号阵眼的可怕力量也不能忽视啊，为了以防万一，我等不如就在此地旧址为中心，将那套炫光魔焰大阵布置出来吧。有此超级大阵防守的话，就算说有大成期存在想对我等出手，也可抵挡。而在此期间，我们尽量的将各处精锐的力量收缩大阵之中，不求伤敌，但求自保。如此一来，撑到吞天大人大胜的那一刻，我看就更有几分把握了。一名皮肤黝黑的魔族大汉目光闪动地说道，
这主意不错，此地阵眼被毁之后，反而成了这木界大阵最薄弱的地方，我等布置超级大阵对抗的话，倒是大有可能。好吧，此事就交给我来办，我这次出发前正好带足了各种的布阵材料。
绿气中的魔族双目一亮，
好，由金兄这位阵法宗师出手，大阵自然绝无问题，其他的人就立刻出发，将各地族人尽量的聚集到此地来。
魔族青年大喜过望，并做出了最终决定，其他几名魔族对此没有反对之意，当即赞同。于是剩下的一干魔族当即纷纷的各自行动了起来，而下方的魔族大军则在绿气中魔族一声命令之下，开始以附近的山脉为中心忙碌了起来。不过半日的光景，一座面积超过了百里的巨阵就隐约成型了。在此期间，更有一队队的精锐的魔族从四面八方往此地飞快汇聚而来，没过多久呢，数量就超出了百万以上。就在这个时候，木界大阵终于积蓄够了足够的能量，在整片天空一阵轰鸣过后，第二波禁制攻击在大阵各处同时激发，其他地方的魔族在第二波禁制疯狂的攻击之下，仍然啊损失惨重，但是唯独有原一号阵眼处的魔族，在新修建的魔族大阵的庇护之下，却是损失甚微，让这些魔族呢顿时信心大增。当然了，在木界大阵的攻击之下，魔族也不敢主动出击什么，只是说不断的在疯狂的加固 己方的大阵而已。就这样，几乎说每隔一两天，木界大阵就能够汇聚足够的能量，从而呢对各处的魔族加以屠杀一场。而随着各地魔族数量飞快的减少，木界大阵的威能呢也开始向原一号阵眼处的魔族汇聚而去。数次禁制攻击过后，这里的魔族即使有自身大阵可以依靠，低阶的魔族数量呢也是开始大量的减少了起来。半个月之后，魔族大阵中原本多达百万以上的大军，赫然之间只剩下了寥寥的八九万人。但是在大半月禁制疯狂的轰击之下，仍然能够保住性命的，那可全都是清一色的高阶魔族，修为最低的也有化神以上的修为。而聚集在这里的高阶魔族啊，更是占了整座木界大阵中尚存魔族数量的大半以上。木界大阵一座飓风中，一座临时搭建的高台上，木族临时大长老正一脸焦急地望向了前方法阵升起的一片光幕。在这光幕当中，正有无数光点在密密麻麻的各色符文中飞快地变幻不定着，而光幕一会儿嗡鸣不已，一会儿狂闪胀缩不停。光幕下方法阵四周则盘坐着八名木族老者，一个个白发苍苍，神色憔悴异常，但是均都双眼紧闭，食指车轮般的掐诀不止，正是木族赫赫有名的木灵八子。忽然之间呢，光幕发出了一声低沉的闷响，随之光芒一暗，寸寸碎裂了。八名老者闷哼一声过后，同时张口喷出了数团精血出来，随之七窍黑血是狂流不止，身上的灵力呢也化为了乌有，再也没有半点生气传出。这八名木族老者在遭受了天眼之力反噬之后，竟瞬间耗尽寿元毙命的。原本啊还在苦苦等待结果的木族临时大长老脸色顿时大变，但一缕哀色闪过之后，就马上冲台下摆了摆手。顿时呢，有十几名木族卫士走上高台，小心翼翼地将木灵八子的遗骸从台上抱了下去。几乎同一时间，另有八名年龄五六十岁的木族人也走上了台，并在木灵八子原先毙命的地方呢，毫不犹豫地盘膝坐了下来。八位前辈已经为我族未来先去了，但是剩下的还未推算完的部分只能交给几位了，还望诸位一定要尽力而为啊。木族临时大长老冲新出现的八名木族人一抱拳，神色沉重异常。大长老放心，我等在推算之道上虽然只是八位前辈的晚辈，但自会竭尽所能的。八名木族人中的一位凝重地回答道。木族临时大长老点了点头，就一挥手示意开始。于是新出现的八名木族人也纷纷掐诀了起来，法阵中灵光一闪，消失的光幕一下子重新的闪现而出，新的推算再次开始了。不过当光幕重新闪现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忽然之间台下一阵骚乱，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名高阶的木族蓦然之间从台下冲了上来，并将一枚传讯意简送到了木族临时大长老面前，惊慌异常。
大长老，木棉城传来的急信呐、啊，有魔族的高阶潜入到了木棉城，还闯入了圣地当中啊！什么？这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魔族三大圣族不是都被钳制住了吗？ 其他人怎么可能做到此事的？木棉城的守卫都在干什么呀？
木族临时大长老原本啊就因为木灵八子的毙命心情沉重无比，再一听属下这番禀报，当即脑子嗡的一下子，他一只手掌在闪电般的一抓，就把玉简抢到了手中，脸色狰狞的往额头上一贴。这番举动让附近其他几名木族长老也大惊失色，全都死死的盯着木族临时大长老的面孔，再也不敢挪开分毫。不过几个呼吸的瞬间，木族临时大长老脸上的狰狞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灰白之色，仿佛全身的精气都一下子从体内消失了。
让我看看。
一名木族长老再也忍不住，他猛然一步上前，从木族临时大长老的手中近似无礼的一把夺了过来，然后赶紧用神念往里边一探而去。片刻过后，这位木族长老的脸色一下子就没有丝毫的血色了，左膊微微动了几下，更是梦一般的喃喃自语：
这不可能啊，圣树竟然被毁掉了，阳山的大长老也和圣树一同陨落而亡，完了完了，木族真的是要彻底的完了。
其他木族长老一听这话，脸孔扭曲了几下，却没有人再说什么，而是一一的接过了玉简，同样的用神念探查了一遍里面的消息。虽然说心中啊都已经有了准备，但是这些木族长老的脸色难看至极，甚至有两个人的身形晃了几晃，差点无意识当即翻身栽倒。
好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再惊慌也是无济于事，还是快点想要怎么善后吧。纵然说我们木族无法在灵界独立，但数百亿的族人还是要想法，一定要先保全下来的。
木族临时大长老忽然一下子站直了身子，一咬牙狠狠地说道。他的脸色虽然还是极为的难看，但是呢总算是恢复了一些往日的镇定。
不错，我们手中还有数棵后辈圣树，只要说能够保持我们族群的延续，以后并非不可能重新出现大成期存在，仍有机会让木族再次在灵界立足的。
其他几个长老面面相觑，也总算恢复了几分力气，赞同道：
现在要做的是先封锁这个消息，然后就再一步步的谋划撤退保全之策。
台上众人的声音一下子低沉了下来，然后开始面色阴沉的细细谋划。
三天后，一片密林上空，一支有些松散的队伍正在飞快的疾驰而行。韩立家在其中也是面色阴沉，催动遁光飞行着。
这里已经距离木界大阵千万里之遥了，而就在半日前，他和夜叉族女子才刚刚从木族大汉口中得知后方木民城发生的圣树被毁和木族大长老已经陨落的一切消息。而这个时候，整座木界大阵当中的木族大军早已经撤离的七七八八的，并且木族长老会也已经决定打算激发二号阵眼的所有的力量，将整座木界大阵全都自爆，能灭杀大阵中多少魔族就算多少了。好在说这些木族长老啊总算通知了阵中其他族的高阶一声，否则的话木界大阵一旦自爆，连他们也都会被卷入其威能之中的呀。不过木族圣树和大长老既然都不复存在了，自然这场大战也并没有再继续下去的意义。韩立一离开二号阵眼，当即带着一些协助木族守护大战的人族修士直接朝木棉城撤离而去。想来其他地方的各族联军一旦得到这个消息，也会不约而同的立刻撤军。
谢道人不紧不慢地跟在了韩立身后不远处，
其他人族的修士也大多是垂头丧气，全都闷声不语地赶路。身后极远处，忽然之间一阵轰隆隆的闷响隐约地传来，随之一股惊人的气浪从同一方向滚滚而来，连大地都为之微微地颤动不已。其他人族修士顿时是一阵骚动，全都神色各异地朝身后眺望了起来。显然呢，这般惊人的动静自然是木族人自爆木界大阵才能有的，而相隔如此之远，仍然能够感受到这股威能的存在，而人身处大阵当中的魔族的下场，那就可想而知了。恐怕说除了那些残余的魔族圣祖化身之外，其他的魔族啊，全都要给这座大阵陪葬了。不过也难怪木族会如此做的，要知道木族落得如今这般结果，可以说全都是因为啊魔族人入侵造成的，木族上下自然全都对魔族恨之入骨，故而木族长老会不惜赔上整座大阵，也要狠狠地报复魔族，让其精锐力量的尽数全都葬送掉。但是失去了圣树和大成期存在的木族，再也没有办法和人族等族群一般保持独立了，以后要么投靠某一族，要么会迁徙移族到偏僻的地方去。而其他族呢，也不可能为了一个不具备同等资格的族群去履行当初的盟约，继续和木族在这里拼死拼活的。韩烈心中默默想着一切，在高空中招了招手，命令整个队伍立刻加快速度。魔族受此重创，再加上再也没有大阵阻挡，谁知道这些魔族圣祖会不会发疯的想要报复他们这些撤离的联军呢？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要早点赶回木棉城为妙。其他人族修士一见韩烈下令不敢怠慢，纷纷一提法力，破空之声大起啊，所有的盾光发出了嗤嗤之声，向天边是激射而去。两个月后，牧民城附近的一座山头上空，韩烈和奥夏老祖莫简离二人平和的交谈着，在他身后则站着谢道人和朱果儿这个小丫头。奥夏老祖的身后呢，银月束手而立，不过这个时候的银月啊，神色冷淡，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三个人的交谈。哎呀，这次来源木族却没有想到最终啊落了这么一个结果。木族已经决定将族人分成几部分，一部分分别投靠我们，从此作为我们几族的附庸的种族，一部分呢则会进入蛮荒之地，寻找一处隐蔽之地，从此隐居不出了呀。莫解离有些叹息地说，这种做法倒是个明智的选择，若是以后万年内木族还能出现一名大成存在的话，重新召回族人再次立足灵界并不是不可能，但若是运气不好，一直没有出现大成期的族人，恐怕过不了多少万年，木族就要真的消失在灵界喽。傲笑老祖淡淡地说，看来短时间之内木族的没落是不可避免了，少了一族的力量，对于我们几族联手抗魔的策略恐怕影响不少吧，二位前辈可有了应对之策呢？韩立望着两个人忽然问了一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3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36回。听了韩立的问话，傲笑老祖沉吟了一下，
少的木族虽然让联盟力量减少了许多，但是魔族现在的情况也不算多好嘛。眼下距离两界再次分离也没有多久了，只要说我们再坚持一下，就可不战而胜。魔族即使能够借助木族之地在灵界勉强的站住脚，但没有后续力量支持，又怎么可能再是我们几族联手的对手呢？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返回族中，看看魔族三大始祖是否真的有人降临灵界了，先应付了眼前的事儿，才能再谈其他的事情啊。既然二位前辈心中有数，那晚辈也就放心了。晚辈这次回到族中之后，恐怕要闭关修炼，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再给族中多少庇助。韩立点点头，又有些遗憾地说：
哎呀，道友以后能够进阶大成期，就算是对我两族的最大庇助了。况且说以你的年纪，说不定以后十余万年之内都是我们两族的最大依仗，眼下这点麻烦那自然由我们两个老家伙先扛喽。
莫典离嘿嘿一笑，在知道韩立在木界大阵当中和谢道人一口气儿斩杀了十一名魔族圣祖化身之后，这位人族大成大喜之下，对韩立啊以后进阶就越发的看好了。
这次道友这次回去修炼，真不打算回天元城了，而是打算另行寻找隐蔽之地修炼了吗？
傲笑老祖想起了什么，忽然问：
天元城虽然说已经打退了魔族的攻击，但是还谈不上什么绝对的安稳，晚辈这次闭关颇为忌惮外力的打扰，所以准备另寻僻静之地，到时候若不是修为有所精进，应该不会轻易出关的。
韩立笑了笑回答，他如此自信自然是因为手中那一大堆异魔金的缘故，那些异魔金的数量足以将其修为催进到合体后期大圆满的境界。
哎呀，这样也好，现在魔族在我们人族中安插了不少的奸细啊，
你闭关修炼的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我二人也不会问你去何处，只希望呢韩道友这次修炼顺利。
莫简离一口赞同。
玲珑啊，你过来，按照先前的约定，我呢将他也交给你了，希望你早日将秘术修成，好能压制住玲珑体内的功法反噬之苦啊。
傲笑老祖一招手让银月走到了身前，然后冲韩立和颜悦色地说道：
请前辈放心，晚辈这次闭关会先将秘术修炼大成的，不会让玲珑道友继续修炼有碍。韩立不加思索地承诺了。
行啊，有这句话老夫也就放心了。玲珑啊，以后暂时要听韩道友的吩咐，在没有我的亲口吩咐之前，不得轻易离开他的身边，否则的话你也就不要再认我这个祖父了。
傲笑老祖冲着银月吩咐道：
是祖父大人。银月目光朝韩立身上一扫，口中清冷的答应：
时间不早了，韩道友就先上路吧，再过几天等我二人将木族的事情处理好了，也会立刻启程返回族中的。
木简离这个时候说道：
行啊，时辰的确差不多了，那晚辈就先回族中。
韩立抬头看看天，点了点头，冲两名大成级存在微微一抱拳。
傲笑老祖二人呢自然微笑还礼。
韩立袍袖一抖，当即放出了一辆青蒙蒙的碧玉飞钟，悬浮在低空，身形一晃就站在了上边。
谢道人、朱果儿、银月三人紧随其后，一道法诀打去，碧玉飞钟微微一颤，就发出了一声低鸣，破空射走，几个闪动过后化为了一团青光，消失在了天边尽头。
五个月后，人妖两族区域交界的一片连绵的山脉当中，
一只碧玉飞舟悬浮在一座不起眼的山峰上空，韩立呢笔直地站在这飞舟之上，双目紧闭，庞大的神念毫无保留地向四面八方缓缓扫去。音乐等三人站在其身后，全都静悄悄地一言不发。不错，方圆数万里内并没有其他人，好了，我们就在此地开辟洞府吧。韩立双目一睁，流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话音刚落，他大袖一扬啊，十几团灵光一飞而出，竟幻化出了十几头傀儡巨猿，在他一声吩咐之下，就纷纷地扑向了下方这座巨峰。这些傀儡巨猿十指青芒闪动，是山石如无物，不过一顿饭的功夫，就在山腹中开辟出了一座巨型洞府出来。里面的药园、丹室等建筑样样俱全，一处不少。青光闪动之下，这些傀儡巨猿呐，就从山腹中一一飞回。韩立招呼了一声过后，就带着一干人等向下方一落而去，并且一只手掌微微翻转之下，一杆杆的阵旗和一块块的阵盘接连飞出，化为了片片光霞，凭空消失在虚空中。韩立呢，竟随手布置了数套厉害的阵制，将整座的洞府全都护在了其中。等走到了山腹中的洞府大厅，韩立冲其他人吩咐了几句，就进入洞府最深处的密室，把石门一放，开始闭关。在密室中，韩熙坐下，韩立先是默默地背诵了一遍包教老祖啊当初所传的神念秘术口诀，再细细地参悟了一会儿，这才单手一掐诀，修炼起这个法诀。这一次他准备一口气儿将此秘术彻底地修炼大成，让一月啊暂时没有后顾之忧之后，再开始修炼其他的功法。结果片刻的功夫过后，韩立呢双目紧闭，体表泛起了一层层的五色金光，并在身躯上飞快地流转不定起来，而他自己啊一动不动，变得仿佛是木雕一般。一年半之后，变得仿佛光焰般艳丽的五色光霞忽然一脸，韩立睁开了双目，但脸上闪过了一丝若有所思的神色。这秘术除了对神念略微有增强之外，竟然在静心养气之上也颇有奇效。傲夏老祖不愧为妖族数万年来的唯一大成啊，果然天赋远非常人可比，竟然能够创出这般气势的秘术。韩立自语了一声，神念忽然一晃而出，在整个洞府中一扫而过。结果片刻，他就发现呢，银月就在离其闭关处不远的另一密室当中，正在打坐修炼。他脸上的神色平和，仿佛都没有发现韩立的神念。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静静地观察了好一会儿，微微点下头，才默默地把神念收了回来。他又想了一下，单手一翻转，手中蓦然多出了一块黑白相间的奇异的矿石。这个矿石啊不过鸡蛋大小，表面是坑坑洼洼，闪动着冰寒的光泽，仿佛金属一般。这正是韩立从魔界带回来的一块异魔金。呼的一声，韩立一根手指冲手中的矿石虚空一划，一道青丝一闪即逝，黑白相间矿石无声无息地从中间一分为二，一颗豆粒大小的金珠从中是一掠而出， 两根手指早就闪电的一探，就将圆珠呢准确无误地夹在了手指间。韩立将金珠把玩了一下过后，一只大袖冲虚空一抖，十几面五色翻旗从这阵中是一飞而出，再一个闪动就纷纷没入四周，不见了踪迹。下一刻，一层五色光幕闪现而来，将整间的密室笼罩在了里边。韩立布置这一切之后，这才将圆珠往两手间一放，蓦然一搓，紧接着雷鸣之声一响，十几道金色的电弧是狂涌而出了。在金光闪动当中，圆珠寸寸的碎裂而开，一阵元气波动过后，一道灰白光柱从手掌之间腾空喷出。但是韩立呢早有防备，一只手掌五指一颤，虚空一拍，顿时一只金色大手凭空出现在了密室上空，并毫不迟疑地往下一拍而去。轰的一声过后，一股无形巨力从上往下狠狠一压，光柱竟然瞬间被压成了一团拳头大的灰白的光球。这个时候，韩立口中念念有词，无数金色的符文从口中一卷而出，滴溜溜一转，就一下子把光球呢包成了一团。韩立啊，这才神色一松，单手微微一招过后，光球一坠，稳稳的落在了手掌中。接着呢，他双目蓝芒闪动之下，嗤嗤之声大响，一根根金丝啊，竟然从其眉宇之间激射而出，一闪之下全都没入到了光球里边。光球微微一颤，发出了低低的嗡嗡之声，但是片刻之后，就在包裹的金色符文闪动之下，重新的恢复了平静。韩立双目微闭，默默地运功起来。半日之后，当其再次的睁开眼睛的时候，所有的金丝早已飞卷而回，金色的符文包裹的光球也已经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韩立用神念往体内一探而去，发现法力啊又增加了那么一丝，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丝笑容。但是当扫到体内多出的那一缕绿丝之后，眉头又微微一皱，他手中的法诀马上一变，体表开始泛起了一层黑灰色的霞光，并隐隐约约有一股股诡异的气息从身上散发而出。这正是他从魔界广元宅蓝影那里得到的炼化地煞阴气之法。只要每次汲取金珠能量的时候，及时的将其中掺杂的地煞阴气炼化掉，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不过半个时辰之后，韩立呢将法诀一停，用手掌一翻的取出了另一块异魔金，青丝一闪过后，另一颗灰白色的金珠掉落而出。他一把将金珠抓住之后，又开始汲取金珠的能量。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韩立在密室当中专心地重复着同样的举动，每日不停地汲取能量，炼化地煞阴气，并能清楚地感应到体内法力的增加。转眼之间，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当韩立在密室中再一次的将体内残存的地煞阴气炼化之后，他情不自禁的长吐了一口气，目光往附近的地面一扫而去。在其盘坐附近处，地面上到处是一分两半的异魔金的残骸，分成了高约丈许的树堆，仍然闪动着淡淡的光泽。这些异魔金已经足足地消耗掉了韩立从魔界带回数量的九成之多呀。而就在不久前，刚刚汲取的一颗金珠中的能量已经没有办法再给他增添丝毫法力，显然这个时候的他修为已经到了后期大圆满境界了，法力比闭关之前凭空更是多出了 三成之多，而这一切不过是短短两年的时间之内做到的。若是让其他的合体修士知道这件事情，恐怕目瞪口呆之余，更多的则是根本不会相信。毕竟啊，对一般的修士来说，像韩立原先那种境界，单靠苦修的话，那起码要修炼个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的才有可能达到这个地步的。区区两年就能达到这种程度，恐怕是仙界的灵丹妙药也做不到这等逆天的事情。不过韩立虽然说修为到了可以突破瓶颈的程度，却并没有马上要开始突破大成瓶颈的意思。他又在密室中继续苦苦修炼了一年的时间，将炼化的法力彻底稳固下来，再也没有任何不妥之后，这才手腕一抖，蓦然一团白光又从储物桌当中一飞而出，迎风一丈，化为了一根数尺长的晶莹的玉盒，表面呢还贴着一张银灿灿的禁制符箓。韩立张口一吹，一片青霞飞颈而过之后，玉盒之上的符箓轻飘飘的脱落而下，一根手指呢冲玉盒再一弹而去，轰的一声过后，盒盖瞬间自行打开，露出了一个米粒状的血红果实。一指来长，一头粗弱婴儿的手臂，一头尖了一长，正是韩立得到的那一批极品的血牙米中的一枚。韩立单手虚空一抓，血牙米就一闪被凭空抓到了手中，并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不愧为极品啊，的确比一般的血牙米强得多，若是服用它再修炼那百脉炼宝诀，想来速度一定可以加快不少的呀。韩立手指在血牙米上轻轻地抚摸了两下，脸上却闪出了一丝异色，说道，那百脉炼宝诀他已经修炼到了小成的境界，但是距离此门仙界秘术真正大成那还早着呢。单凭韩立以前肉身来修炼的话，起码说也要百余年的时间才有望真正的修成的。当然了，这也是韩立原本肉身就十分强大才有这种可能的，那要是换了一名肉身普通的其他人族合体修士，恐怕给了数百乃至上千年也无望指着他成此仙界秘术，反而呢可能会落了个经脉碎裂，肉身自爆。而韩立现在经过了洗灵池和净灵莲两厢的洗髓易经，肉身经脉的强横程度和以前那是大不相同的，再加上有着血阿米奇效相符，修炼的时间也自然会缩短不少的，故而啊他对自己修成百脉炼宝诀那都是极有信心的，相信修炼成了这门将肉身各处炼化成强横宝物的大神通，那对他冲击大成期的瓶颈肯定是大有帮助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37回。